路加福音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钱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和子、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为我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18章18节到43节实际上它分了两段。第一段就是有一个富有的官来问这个耶稣这个永生之道，这个官就问该做什么事可以得永生呢？他的意思是说要靠这个行为才会得救。其实这个是当时人一般人的想法，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总觉得要做一些善事积功德，或者是行为好，神就会欣赏我们。如果我们做的不好，没有好的表现，就会得不到神的喜悦。但耶稣呢，就纠正这个人的这种思想。因为我们在上一段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小孩子是以信心依赖这个父母。然后在25节这里所说的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是一个夸大的说法，就是等于是说是不大可能的事。那个缝衣的针细到只可让针线穿过，而骆驼那么大，能够穿过针眼，这个夸张的讲法就是这个，你让那个财主放弃一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在神呢却是可以的。得救呢要跟从主， 但是这个金钱呢，不能成为我们跟从主的一个障碍。然后我们看下面的一段，就是31到43节。31到43节呢，这个是耶稣上耶路撒冷途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越接近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事就更加接近。然后耶稣呢，这是第三次预言他将会受难和复活，也是讲的比较清楚的，也是很详细的一个章节。在31节，他将要发生的事是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就是说先知已经预言了弥赛亚是要受难的，只不过这个犹太人呢是一直不领会，以致他们不明白这个弥赛亚呢要先来受苦。其实这个耶稣这一次讲的也是很明白，但是门徒呢也都不明白。第二点呢，这个耶稣继续讲，他是在32节，就耶稣会提到他会交给外邦人及罗马人，这个罗马人呢判耶稣死罪，最后钉他在十字架上。第三呢，耶稣讲出受苦包括亵渎和凌辱，表示这个除身体受苦以外还有心灵受苦，他最后被杀害以致复活，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但是门徒呢也不是完全明白。每次来参加这个教会来听牧师布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很明白，也不会当时立刻就明白，也是听完了以后，或者是给人家查经或者一起讲解圣经，我们也不会是说一下子就会明白，也许也会还会犯错。但是这个最终这个门徒就包括我们也会明白，也会总会有一天恍然大悟。因为你要是相信主的话，当主将隐藏的意思显露出来，人就晓得，人就明白。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来读经和研讨的话，我们都要有又有耐心，而且我们也要对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慕道友，给他们说这个经上经文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也不是会很快就明白，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就在下面，就是耶稣在耶利哥医好了一个瞎子，这医好瞎子的这个眼睛，实际上又教导了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瞎子呢是个盲人，他当然没见过耶稣，但是他听过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耶稣经过他的时候，他就相信他以前所听过的，也相信耶稣能够医好他，所以他就呼叫耶稣，就算有人责备他的，不准他出声，他也一律不理，而且是越加大声的喊叫。因为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是不会叫的。只要人家一叫他停下来，他就会停下来。但是这个瞎子会大声的喊叫。其实他这个喊叫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祈祷一样。但是这个初始的祈祷呢也是不够具体。所以这个耶稣就问他，你要为我做什么呢？这个瞎子才具体的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所以这个耶稣就治好了他。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个瞎子一样，要说的一些具体一些。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更加能够更深的经历神。当然这个瞎子开眼了，他也有一个新的开始，就跟随主一路的荣耀给神。
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啊，这个不同的人对耶稣的称呼啊，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啊怎么称呼耶稣的啊，耶稣自己怎么称呼自己的啊，众人怎么称呼耶稣啊，那个瞎子怎么称呼耶稣啊，从这里看到说这些人对耶稣基督啊心中的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在这个耶稣出来服侍啊，呼召人来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啊，总有一些好像不起眼的小人物会出来啊，实际上呢是为后来做门徒的人呢啊做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最开始就是那个彼得的岳母啊，他得了热病啊，耶稣医治他以后，他马上就起来就服侍耶稣啊。那个迦南的妇人，你看从外邦，在外邦的一个妇女啊，有了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恳切的祈求，哪怕是这个耶稣有点考验他啊，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得罪他的话，他也不放弃啊，一直的求求求，最后得到耶稣的夸奖。那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这个瞎子啊，因为前面一再的讲，就是说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啊，耶稣让他做一件事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变卖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啊，因为他钱财很多他做不到啊，他没有意识到他的钱财成了他跟随耶稣认识耶稣的一个拦阻，那这些东西要拿走的，不拿走的话他得不到耶稣的拯救，他不能够专心在耶稣自己的身上啊。耶稣一再讲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跟随耶稣又侍奉马门又侍奉这个神，这是不可能的啊，一个人不可能脚踏两只船。所以从一开始就在富有的少年人面前摆上这样一个考试，实际上是让他把这个认识神的拦阻拿掉啊。那对于少年人是钱财，那对于其他的人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啊，有的人是名誉，有的人是学问，有的人是自己的理性啊，必须先通过我的理性的思考我才能相信啊，这些呢都要拿走，要凭着信心来跟从主啊，回应主的呼召。所以前面富有的少年官他不明白，那到第二段是讲说门徒也不明白，而且连着讲三次，三四四节，当耶稣讲这个上十字架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啊，连着三次强调，在这个时候门徒真的是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要上十字架啊，救恩的这个事情啊对他们还是隐藏的啊，直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啊。但是就在这些都不明白的时候，有一个人明白，有一个人相信，就是这个瞎子啊。别人都说啊这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他不光是这个生长在拿撒勒那个地方的一个名字叫耶稣的人呢，他是君王的后代，他是神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啊，他来了不光能够治我的病，而且能够救我们，使我们得救赎的啊，这是这个神所应许的那位已经来到，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讲，怎么阻止他，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他拼命的要喊啊。刚才Sylvia 姊妹有个很好的分享啊，说这个地方是发生在耶利哥，记得耶利哥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当初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第一个战场，是第一个打下来的那个城，就是耶利哥城，而且用什么方法，就用呼喊的方法，对不对啊？前面六天一天转一圈不要讲话啊，到第七天好转七圈，然后到第七圈的时候呢大声呼喊，你们一呼喊这个城墙就倒塌了就得来了，就是凭着信心得胜的一场的战役，就是在耶利哥城。那这个瞎子呢也是在耶利哥城之外来呼喊，大声的喊叫啊，所以同样的是信心的表现。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病得医治不一定有信心的，耶稣医治很多人啊，出于他的怜悯，十个大麻风都得医治了啊，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有信心的， 其中有一个有信心知道耶稣是上帝的降临，所以就回来感谢耶稣。那这样的话，十个人当中，这个有信心这个大麻风的人不光病得医治，而且得了拯救，灵魂得了拯救。同样的，这个瞎子也是这样，出于神的怜悯他得了医治，但是出于他的信心他得了拯救，而且他一旦得拯救以后，他就跟随耶稣不离开，一直跟相信，在耶稣被抓被审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交代他的名字是什么，提他的名字就是说，当时写福音书的时候，教会里的人都认识他，所以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直跟着耶稣，直到他死而复活，直到进入教会。所以这是我们门徒的榜样，凭着信心来呼喊，凭着信心来跟随，然后呢，一旦得救，之后呢，就紧紧的跟随耶稣，不离开。
我们主刚才分享的都非常精彩，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子，如果不全面的，可能还要请那个吴长老补充一下。那个吴弟兄首先他是说，这个从十八章到四十三节，他主要是对比这个有钱的和瞎眼的，这个他主要是对比在这个人的说话这个称呼上。这个做官的呢，他的一开始的称呼就称呼这个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就好像他是自己是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他一开始就称呼这个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而瞎子呢，他的称呼就是大卫的子孙。吴弟兄的所说就是说，人的说话呢，特别是对人的称呼是要特别的要谨慎。而吴长老呢说的很好，就是说他是先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耶稣当时为什么不对这个富有的少年官说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你就可以得救，那不是就行了吗？为什么这个耶稣不说呢？而耶稣反而去跟这个少年官说，你是不是遵守了这个诫命？实际上这个少年官呢，倒是大言不惭的说他都守了诫命。然后这个耶稣说，那你就把钱财变卖给穷人，那少年官又舍不得。实际上这个少年官这个钱财就是他心中的偶像，所以这个耶稣是要求这个少年官是要排除他这个心中的偶像，才能得救。这个心中的偶像就是他的钱财。当时这个犹太人呢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有钱的人也是可以进天国的，而且这个你是越有钱就是越得到这个神的祝福。而这个耶稣提出来就是说，你这个有钱的财主是很难进天国的，所以这个对门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吧，一个震撼。然后那个九安就是在这个称呼的问题上，他也是这个瞎子所说，这个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但是这个九安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瞎子他是眼睛是瞎的，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吴长老给的回答是说，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实际上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虽然这个瞎子这个眼睛是瞎的，但是这个瞎子的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而且这个瞎子呢是信心满满，所以他的信救了他。King弟兄他所问的一个问题也问得很好，也是比较现实。他说这个我们刚才在讨论里面就是说，你要是得永生的话要变卖钱财，这样子的一般人也做不到啊。如果是你做不到，那也要跟人家传道的时候说这个信心称义，比较好像没有说服力。 这吴长老的回答是非常绝妙的。他就说，他说因为你没有这个像这个财主这么有钱，比如像这个马云啊、比尔盖茨啊，如果你那么有钱的话，那你的那个就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越有钱的话，实际上你的偶像就是你的钱财。你要把心中的偶像要移开。这个耶稣呢，实际上他也是因材施教。这个瞎子呢，他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多钱财，所以他心中呢没有这样子的偶像，没有这个钱财的这个偶像。而财主的心中呢，他是有偶像的，就是他的钱财。所以耶稣首先要求这个财主要移开他的心中的偶像，才能得救。最后会中指出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一个结束，就是耶稣曾经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哇，我不晓得周弟兄这个 summarize 这么清楚，几乎所有的都包盖括了。那我觉得最有意思，最后慧中姐妹讲那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这是对一般世人非常非常警醒的一句话。你心中如果认为钱最重要的话，你做什么事都以钱为一个基准点在那思考，就会让你很多事情跟不上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所以主耶稣是相当相当有智慧，真是因材施教，对什么人他问什么问题。
耶稣要求少年人把钱财变卖了，跟随耶稣。如果有人讲说：“呀，我做不到呀。”那你可能跟少年富人观有同样的问题哦。钱财有没有成为你的偶像？今天当我们说把所有的奉献给神的时候，哎，神常常是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我们，让我们替他去管理。当你的心态是说，哦，我的住的房子实际上属于耶稣的，耶稣怎么用，我就交给他怎么用。我今天开的车子，如果耶稣要用，我就交给他用啊。虽然这些依然在你的手中，但你不是一个主人的心态，你是一个管家的心态，替主来管理这一切，就相当于这一切都归给神了嘛，对不对？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去做乞丐哈，这个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心态调整，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就是说这个东西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你不能缺这个东西。你觉得缺了这个房子，缺了这个车子，你就不幸福了，那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偶像。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这一切的满足。
Cindy 其实提醒了很好的一个方向啊，就说在这个诫命十个诫命里面，十诫里头啊，是分了与神的关系跟与人的关系。那Cindy 也谈到说，这个少年观就像大家刚刚讲的非常好的拜偶像，都提到了就是钱财的问题。那后面这个盲盖呢？他身体谈到说，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拜偶像啊，很容易去拜偶像求平安。所以这个拜众神，这个也是一个拜偶像，并没有专心啊。所以就让我想到哈，这个实践与神的关系是我们要爱神。那我们要爱神，就要有 faith，就要有这个信心啊。信心我查了一下，信心是一种 commitment。是一种委身，是一种 trust。然后呢，与人的关系是爱人，所以会有 sharing，就要分享。所以在第22节里面，神告诉这个少年官，你缺少了一样，那样就是不可贪恋。那样不可贪恋呢，除了你要分给就是 sharing，分给穷人之外，就还要跟从，跟从就是 faith。就是我们要全然的相信，不光相信，还要 commitment，还要委身。所以这两个对比哦，一个富有的官，一个是盲盖。那这个盲盖很有意思哦，盲盖因为 他真的是做出来了，他知道，一个是英文 know， 他知道这个耶稣是谁，然后他相信，他不光只是说相信盲信，他是有信心的 faith。然后他怎么？他知道他要什么，所以神问他说：“耶稣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 ：“I want， 我要，我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盲盖身上，我知道了三点啊。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一个是我们要有信心，有这个 faith， 一个是我们要。
大家早，这个分享的非常广泛和有意义。我读到这个少年观的这一点，我就想到了我们才读过的十四章的从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三节讲做门徒的三个条件。第一就是爱主胜过一切，第二就是跟随主还要付代价，背十字架，第三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而对这个少年观讲的也是这个事，就是你要撇下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很明确的主的原则是一贯的，并不是对这个少年观特别特殊，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从主都要这样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是真正的把主放在第一位，并且我们撇下我们心中的偶像，放下一切，我们就是说主我一定跟从。
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每天早上让弟兄姊妹在一起有这样一个查考圣经的彼此交错彼此交接的机会。主啊，我们珍惜这个时间，你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你。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谁，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和你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摆，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要学习很好的来把你放在第一位，主啊，使我们能够在我们处理自己生活的时候，在处理自己工作的时候，在安排自己时间的时候，都能够把你放在第一位，这是你对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愿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容易，因为地上的产业太多，我们的思虑也太复杂，我们的顾虑也太多，是吧？同时我们的信心也的确太小，常常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惊慌失措，我们就紧张不安，是吧？但愿你怜悯我们，是吧？让我们在这些软弱失败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及早的警惕，及早地想到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在我们后面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欢迎我们回家。主啊，但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每天的侍奉当中，在每天的思念当中，我们能够随时地有你与我们同在，想到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的主，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就有你哪里来的平安，你哪里来的安稳妥当。我们就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